大家好，我是阿奇，
我是七奴 AKA 赏金人。
我们今天来聊聊囤物症吧。那顺道一提呢，这是我们从台湾回来之后录的第一期节目，不得不说我们刚刚光 set up 就弄了很久
哦，连电脑都不想工作我还要重开机，真是超怪的。
而且因为可能有点久没弄了，就是每个器材要怎么打开都有点不太记得，
所以一切都非常的缓慢。我觉得我们今天应该会疯狂的吃螺丝。
不过我们会想要聊这一集的节目呢，是我们这次回台湾的时候真的深受囤物症的困扰。每次跟台湾的朋友聊天啊，发现这好像是全台湾长辈共同的问题，就大家的爸妈都很喜欢囤物。不过其实囤物症是全球性的问题哦。今天我们会先聊聊我们自己家人的囤物症，那还有造成我们哪些困扰，再来聊一下囤物症可能造成的成因以及可能的解法。但在这之前，让我们先进小广告。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个我们在台湾吃过最好吃的零食，肉干小开。
天哪，这真的是爆好吃，我觉得我爸都是偷偷的就是跟我抢着吃，超贱
哦。这真的超夸张了，因为我们这次样品是寄到常进人家，因为常进人非常喜欢吃肉干，等到我要去拍摄的时候，那个肉干只剩两块。
我真的是勉为其难的留下来，你知道吗？
真的是勉为其难的，就是一块够我拍摄，一块够我试吃这样而已。我真的觉得有点扯，一包里面只剩下两块，看得出来你们真的很中意。
对啊，那个飞原来口感真的太完美了，那个应该是我人生中吃过最好吃的肉干。
我必须要说它光是原味的口感就跟一般的肉干很不一样，因为它做的非常的厚，小小方方的。与其说是肉干，其实我觉得有一种吃火腿的感觉，就咬下去的时候每一口都会有肉汁爆出来的感觉。
那口感真的是100分，我真的是强推鲱鱼卵跟辣味，美味。
你现在光在回想脸上都有一个幸福的表情有没有那么喜欢那个肉干？
现在是觉得啊、哦，为什么美国不能寄肉品，我好想吃那个。
不过我不得不称赞他那个鲱鱼卵口味真的是很好吃。我不是特别喜欢吃肉干的人，可是他那个鲱鱼卵口味真的是你咬开的时候会有一粒一粒爆开的感觉，而且肉干的甜味搭配上那个鲱鱼卵的咸香，真的有很多层次的味道，是一个值得称赞的美食。
我真的觉得鲱鱼卵 genius。
那有兴趣的话请点击连结，或者上 podoli.cc Dr. 阿奇看更多最新团购哦。好，回到正题啊，我们这次主要想聊的问题就是常家爸爸的囤物症。常进人，你要不要自己讲？真的觉得蛮夸张的。
I don't even know where to start 这真的是，
其实我以前大学去你家的时候，我没有觉得你家囤物的那么夸张，生活的空间还蛮正常的。
都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尤其是我离开家然后去美国以后，因为就多出了很多很多的空间，所以他就有更多的东西可以就是囤乱七八糟的东西。
所以你离家之后多出来的空间没有让生活空间变大，反而让爸爸有更多地方囤物。
对啊，他就是觉得有哦，有更多空间囤，就是多出来，那我就可以囤更多东西啊。那我而且我姐也不在啊，所以现在就是我们两个人，就是小时候的卧房都已经堆满东西。
哎，对啊，我每次去你家都觉得空间反而变小，明明家里的人口在减少，但东西却越来越多，真的很神奇耶。
我姐的卧室还是呈现一个占地的状态。
可是之前你家整修厨房的时候，我本来以为你爸的囤物症有改善，因为他感觉丢了很多东西啊。
我觉得他现在就是更 organized 的囤物你看他就是那个堆到天花板就是整整齐齐的，那个是废纸箱，然后里面都有的是空的，有的就是一堆没用垃圾或是线材啊，就是反正就是回收的破铜烂铁之类的东西。他还很自豪的时候，你看那个花莲大地震的时候他们都没有掉下来呢。
这点的确是蛮厉害的，我不得不说我这次去你家我有在那个纸箱前面赞叹了一下，因为他们家客厅的柜子上面呢就堆了超级多的纸箱，每个纸箱的尺寸不一样，可是长爸somehow可以把那些纸箱呈现最密堆积，几乎没有留下缝隙的满满堆到天花板，所以它整体其实是一个非常强健的结构。
一点都不强健我觉得只是摇的方向正好对了而已。
不，我觉得还是要称赞一下你爸，不愧是个工程师的，囤物起来的这个效果很厉害耶。
不要称赞他。
而且你是不是说你想丢掉的垃圾会被他捡回来？
就是如果我在家里资源回收，譬如说一些玻璃瓶啊、保特瓶，就是我如果就是只要没有把它压扁或是把它弄到面目全非，完全没有再利用的价值，偷偷的再把它捡回去，然后你就会它就会消失在那堆纸箱里面，或是消失在家里的各个橱柜里面。
可是他用那些玻璃瓶跟保特瓶干嘛？
How would I know?
他是不是也有把你坏掉的书包什么捡回来，就是因为他说他要那个拉链，对不对？
他就喜欢哦，这个拉链就是好像可以用，这个松紧带可以用，然后就是一定要把它拆下来。但是你最后拆下来的，我都不知道他要装到哪里去。
可是如果他只要那个拉链，为什么不把拉链拆下来就好？体积也小很多、
哦、有些会拆，然后但是有些就会想说我等一下再拆。
除了客厅之外，你姐的房间真的也很惊人耶。我之前去的时候它还是一个正常的卧房，现在去已经连踏进去都没办法，整个房间堆得满满当当，真是完全没有空间走路耶。然后床垫就是立起来放在墙边，这样才有空间堆东西。
对啊，而且床垫是完全放不下来的状况所以我不懂为什么床垫要被立起来
床垫存在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呢？已经不是个床垫了。不过我不得不说，这个问题其实真的是很多人都有啦。像我家就是在老家旁边买了一个中古屋，所以房子的空间是瞬间变成两倍大，可是我们家里面的东西完全没有减少，就迅速的又被囤满。像我以前睡的房间现在也是完全走不进去，满满堆的都是酒。
为什么是堆酒？
我不知道，我觉得那个酒的量真的很惊人，是那种如果我家失火应该会爆炸的程度。
这么严重？
我没有开玩笑，就是一箱一箱的酒，我觉得它真的会爆炸。会有这么多酒，有一些是人家送的，有一些就是我爸可能会在过年婚丧喜庆的时候去买一些酒回来，想说等一下宴会的时候可能用得到，你知道吗？可是最后根本没有喝掉那么多，所以就越囤越多。我每次回去那个酒的量都还可以增加，我其实蛮震惊的，就觉得那个房间怎么还有办法再增加酒，但真的办得到。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也是说，他都会趁他爸妈不在家的时候偷偷的把东西拿去丢掉，他爸妈其实不会发现，因为囤物症患者囤了太多东西之后，其实自己是不会发现东西减少的。你觉得你爸会记得吗？
我还记得我小时候他做了一些很荒谬的事情，就是他把东西堆进一些深不见底的，譬如说这天井啊、储藏室之前，他会先用 DV 把它 video 先 document 一下。但是我现在根本就不知道那些 video 在哪里，那些 video 能不能播都不知道呢。而且就是那些堆在天井的东西，我从来没有看过他去里面找东西过，然后找到东西成功过。
但必须说会先录影记录下自己堆了什么东西也是蛮认真的啦。
我觉得，但是我觉得他根本就不记得自己记录什么东西，而且也不记得那些记录在哪里，所以就是变成一个无限循环的 useless cycle。
而且你家不只是天井啊，你家最厉害的是连天花板的夹层里面都有东西。这个还是我们整修的时候才发现的、哦、那时候整修的时候他们本来不想动天花板，可是因为工程结构的关系一定会动到，结果一打开我们才发现里面已经堆了你爸的纸箱门，真的很厉害。
不要再提醒我这件事。
你是不是这次回去有劝说他把东西丢掉？
唉，我就是各种话术都讲过一轮啊，就是会讲说啊，就是这样子心理压力会比较大啊，或是就是台北寸土寸金，你现在拿来堆东西是不是很浪费钱吗？
诶、欸、对啊，你家现在一平地有没有80万哦？
不好说，应该是有啦。
哇，80万的地拿来堆垃圾，这些垃圾真的是金贵金贵。
那后来的反应就是说，这是退休以后唯一的乐趣，如果这些东西没了，他就没有事情可以做，就是没有觉得家里有很便宜的材料或是玩具或是 whatever ready for him to play with。 所以就是如果把这些东西都收掉了，那这样子就是他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
他这样讲之后你有心软吗？觉得爸爸的乐趣就随他去吧。
与其说心软，就是无奈比较多吧。好啦，有点心软，但是真的是蛮无奈的。就是我懂啦，就是你如果心灵的寄托真的只剩下这个东西，那的确是不要一次全部移掉比较好，但是就会想说到底为什么心灵寄托会变成这个东西。
可是不得不说这的确有影响到你们家人的生活啊。
空间像譬如说我跟我姐回去都想用这，但是就其实就用不到。然后这个他的理论就是啊，你们就是一年才回来几次，回去那么少次的原因就是因为就是空间不多不方便啊。我回去的时候连行李箱都打不太开。
欸，我这次的确觉得你的生活环境非常的艰困，因为我肚子里面有一个小孩，所以我现在家里面横行无阻，我说丢就丢，说清就清，我爸还是蛮依我的。虽然说他会嘴巴上一直碎碎念了，但最后还是会照我的意思做，所以我这次回家过得非常的爽快。相较之下你真的是感觉连腿伸直的空间都没有了，
完全没有 leverage 啊。就是怎么这个根本就没，他根本就不理我，就是哦，反正你就是个过客。
我这次回你家真的是有吓到，因为上次好像还没有这么严重，可是这次你真的是连行李箱摊开的空间都没有，放了工作桌跟行李箱之后，真的就几乎没有空间生存呢。
这个可能是我们忘记记录下来的东西。你有发现我的那个工作桌下面被他用纸箱做了一堆抽屉吗？
我没有，真的假的？纸箱为什么要拿来做抽屉的呀？但抽屉里面放了什么？
因为我的工作桌他就说哦，你平常没有用，那就我拿来用啊。但是因为你的工作桌上面都没有东西，太干净了，没有地方就是囤工具啊，就是笔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所以他就直接用纸箱就做了一些抽屉，就超烂的那种抽屉。
太干净这件事情我爸也有说过，我其实不太确定是他们审美观的问题还是某种心理层面的问题，但是我爸只要看到整个空间太空旷，他就会说这个地方这样空空的很奇怪不好看，然后他就一定要摆一些东西上去，他才会觉得比较有安全感。好，那个人经验差不多聊到这边，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囤物症比较科学的部分啊。其实囤物症是跨种族跨国家的疾病，通常称作 hoarding disorder。 你猜全世界大概有多少人口是有这个问题的？
应该千分之一，
大概有 1.5-6%，
也太高了吧。
欸，其实我觉得比我想象中的低耶，我的感觉是可能有个 10% 左右。
10% 是你等于是你每经过十个房子里面就有一个就是囤物症垃圾堆耶。
我的想法是每个家庭里面总觉得有那么一两个人有这个问题啊。对吧，
合理。
所以我们可能要先来讲一下囤物症的定义，因为囤物症跟东西多是不一样的。东西多称作 collector 收集狂，心理学家认为呢，收集狂收藏的通常是他们特定喜欢的物品，比方说邮票啊、餐具啊。
餐具吗？
对，
collector。
像我就有收集狂的问题，我买的餐具的量、厨具的量想必是超过我必要的量，
going on record。
但是呢，收集狂跟囤物症最大的差别是他们会维持一定程度的整洁，而且会把收藏品整理得非常好。同时他们的收藏品呢通常会有一定程度的不一样，他们自己是分得出来的，也许别人分不出来，可他们自己会知道每一个有什么不一样。如果要捐赠、丢弃或卖掉，他们多半不会有困难，因为他们自己心里面会有一个 ranking， 知道哪些是我最喜欢，哪些是我最不喜欢。所以如果真的一定要清掉的时候，收集狂通常是比较没有断舍离的困难的。
你这个定义是按照你自己的逻辑写的，然后你要说你自己不是 holder 吗？
没有没有没有，是真的，我有去查就是心理学上他们怎么诊断这个人是囤物症还是收集狂，因为这的确是一个需要辨别的问题。那囤物症呢最重要的区别是收集的东西会变得很广泛，也就是他不会收集特定他喜欢的东西，他是只要看到人家不要的东西他就会去捡回来。通常他们把东西留下来的理由大家可以分成几种，一个是丢掉很可惜，第二个是未来可能会用到，第三个是因为东西打折或者是免费所以他就把它带回来。
哦，我觉得这根本就是我爸的 100% 符合的 description。 我的天哪，
对，
既视感。
相较之下 collector 他的反应就会是说，诶，这个东西我家还没有，他跟我家里面那些餐具还有一定程度的不同，我多一个这个我的收藏会更完整。另外呢，收集狂家里面的居住环境通常会比囤物症好很多，不过我要先讲在前面，这个跟经济能力有一定程度的差别。统计上呢，大部分的 collector 经济能力比较好，但是大部分的 hoarding disorder 都有一定程度的穷困问题，所以 collector 他们不会让囤积的物品影响到日常生活，家里面比较大，整理的也比较好，囤积的物品也比较贵。可是囤物症呢，它多半会收集很多一般人认定是垃圾的东西，导致居住环境变得很差，影响到家人，甚至有一些家人会再也没有办法跟囤物症患者居住在一起而选择搬出去。
我现在每天都起来工作，就是觉得有一种我到底为什么要这么辛苦的感觉，就是每天都好想要在外面买房子。
哦，你这次回去真的很认真的在看房子。
我连房贷都问了。像你来台北我们也去住了饭店啊，真的是很夸张欸。
我先说我以前回台北呢都是会去住常进人家的，总是要去露个脸嘛，可是我现在就会毅然决然的去住饭店。
是什么你毅然决然，我都毅然决然。
哦，其实是常进人会一直想要劝我去住饭店，因为他自己想要出去住。
没有，是我们都想要出去住。
你觉得你妈听到这个会不会很伤心？
我觉得她应该知道啊。
我其实感觉出来你妈是知道的，你妈有感受到我们不想要住在你家的原因，可是她也无能为力。
也不是无能为力吧，就是我觉得她应该也觉得这样子就是对你跟宝宝比较好吧。
毕竟你家的多数房间通风上是有点问题。
对啊，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下囤物症的分级。其实不是每个等级都是囤物症啦，但就大致可以看一下你大概在哪一级哈。第一级呢，就是房间看起来很干净，感觉上就是一个正常人的房间。第二级呢，是房间有一点乱，但是想去的地方都还是走得过去的，只是你的走道可能会非常小，但是电线啊、水管所有的管路都是很通畅的，不会被物品给堵住。第三级呢，就是房门开始会被堵住，有一些家具跟电器其实是没办法使用的，除非你先把东西移到另外一边，不然你没有办法把电器拿出来。
这个严重程度的升级是不是有点太快了？一二三，这个我觉得二我就快不行了，我天哪！
对，它这个分级是有附照片的， Podcast 的人可以到时候在 YouTube 上看一下，的确是升级的非常的快。但第三级有很明显的不同，就是你没有办法轻易的拿到家里面的东西，必须要把一些物品拿掉之后才有办法 access， 这样就是第三级。同时这个时候家里可能有一些没有清干净的宠物粪便，或者是很明显的灰尘，因为堆的东西太多了，所以通风明显变差。第四级则是主要家具都不能用了哈，那些床啊柜子啊你根本没办法用，而且几乎没有办法走路，很明显的有火灾风险。第五级则是完全没有办法走的情况，如果你去任何地方呢都要把东西移开，甚至从物品堆里面爬过去，这就是明显的第五级。此时家里面的脏乱会非常严重，因为物品里面是不可能清理的，会有明显的动物甚至人类的粪便，通风也会非常差，会有明显的卫生问题。你觉得你爸大概第几级？
我觉得他应该自认是第二级，但是我觉得造成我心理上的压力已经有第四级。
我觉得你爸蛮明显是第三级的，因为你家就是很多房间真的已经进不去，不过他堆的算是很整齐，所以感觉上好像还算在一个可以生活的范围。不过我不得不说你家的确有一些通风上的问题，也可能有火灾的危险啊，这个必须要说你家囤的纸箱量的确是有点惊人，所以可能是在三到四级之间。至于新闻上常常会看到了一些垃圾屋啊，造成邻居困扰的囤物症啊，就是很明显的第五级。我其实有朋友的亲戚有那种第五级的房子，就真的很夸张，你一打开你原上就是要拨开所有的垃圾这样往前进。我有一个朋友的朋友是跟他婆婆住，婆婆人很好，就是有点囤物的问题，所以这个朋友呢原上周末就都是在家里面清理垃圾啦，但不管怎么丢好像垃圾都会一直不断的在补充出来，所以他们家的状况真的就是环境很脏乱，水杯放在桌上拿起来马上就会有蟑螂过来喝水，
感觉就是一个第四级或第五级的状况。
我觉得应该是第四级啦，因为他们至少还可以走路。不过呢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很多这种故事里面囤物的长辈啊，他们好像都稍微有意识到自己这个状况是最好不要见人的，比方说像你爸就会觉得说你家也不是那么适合招待客人，对不对？然后像是我们之前某个朋友的爸妈，他们只会用一楼干净的客厅招待客人，二楼以上因为物品都囤得满满的，所以是不让任何人上二楼的。或者是想要招待朋友的时候就带朋友去儿子女儿家比较干净一点，因为知道自己家里面不好看。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妙是这些长辈可能有一定程度的知道自己这样其实不好，但是他们又不太想改。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囤物症不只是囤积物品啊，有一些是囤积食物的，比方像很多台湾长辈家里面应该都有成年的食物，我之前还听说过有放十几年的罐头的，明显都坏掉的也不敢丢这样。另外还有一种就累积宠物啊，不是都有那种所谓 weird care lady 吗？那个房门一打开里面超多猫，养很多宠物本身不是问题啊，可是如果你宠物的数量已经多到你明显没有办法照顾，导致宠物的生活状况很差，没有足够的食物，粪便没有被好好的清理，这种原则上会被认定是囤物症。那囤物症的成因并不是很了解，但多半都认为是跟心理疾病相关的。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是老人比年轻人多，而且是越老症状往往会越严重，而有囤物症症状的老人可能会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显现这种初步的囤物倾向，大概在四十岁左右就会有很明显的症状，越老越严重。55岁以上囤物症的患者数量是年轻人的3倍哦。 你觉得你爸这几年有越变越严重吗？
我觉得他想要囤的心态好像有越来越严重，但是因为体力跟不上，所以就是囤的速度好像有点力不从心的感觉。
的确，我以前去你家，我没有觉得你爸是囤物症，我只感觉他是一个喜欢收集废品的长辈，可是因为他还是会拿来做一些修理啊，整理电器，所以就觉得他那些废材料好像是用得上的。但最近这几年好像也没看他真的整股什么东西出来，倒是囤的东西越来越多，是真的。
对啊，因为就是要想要做的事情太多，而且要囤的速度太快，然后使用率又太低，所以就变成你的 accumulation 越来越多。
我是真的蛮想看看他那个保特瓶到底会拿来干嘛的。再来是囤物症多半跟心理疾病有关，有数据认为有严重囤物症的人大概有 50% 是有严重的忧郁倾向的。生活遭受巨变，离群所居的人也会比较容易有囤物倾向。有一种说法是啊，因为他能够掌控的事情太少了，所以他会想要掌控这些物品。我觉得这个其实还蛮有道理的嘛，就是你 lost control 之后，你总是会想要控制某些东西。你没有办法控制你自己遇到的状况或是跟人的关系，可是你可以控制这个物品要不要丢。所以囤物症有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通常都蛮优柔寡断的，总是没有办法做决定。你要他们丢东西的时候，他可能会说，我不是不丢，我是要慢慢丢，我是要之后再做决定，我之后会处理。如果他会一直不断的把这件事情说到之后之后的人，多半也有囤物症的问题。另外我有听过一种，我觉得可能不太算囤物症，但是是对物品惺惺相惜的，就是人年纪大了之后，很容易对年老的东西有一定程度的同侪感。我觉得像我阿嬷就蛮明显的，她以前对我们家的猫也是有点苛刻，可是她年纪大了之后，她就对那只老猫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她就会说，哎呀，这个猫都这么老了，跟我一样，她想吃什么就让她去。然后同时对那些很老的东西要被丢掉也会很难过，就会开始说，哎，老了就是不重用，就是会被人家丢掉，哪一天你们要把我丢掉，就是会讲像这种话。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人毕竟对自己年老这件事情会有一定程度的恐惧，而且老了之后你能做的事情很自然的可能会减少嘛，所以这个时候担心自己变成一个没有用的东西，然后会对周遭那些没有用的东西有一定程度的 relate， 我觉得也算是合理啦，不能说我不理解。不过这种的只要你的生活环境还维持在可控，大概不会被认定是囤物症。另外我觉得离群所居完全是个点，你不要说囤物症啊，我们自己也是啊，我们家里面要是长期没有客人来也会变得越来越乱，对吧？然后对吧，
同意，
通常会开始收拾，就是知道哎呀完了，有客人要来了，我们赶快把可见的地方收干净，
通常是个星期五。
没错，而且我觉得你爸这点就蛮明显的嘛，因为以前有你们两个在家里，而且家里面可能多少还会有人走动，他就会想把至少客厅啊别人看得见的空间维持得干干净净的，囤东西都是囤在那种大家不会看到的角落。可是现在生活病就只有他跟他老婆两个人，他想干嘛就干嘛，所以就囤得越来越外面了耶，真的有越来越明显。我爸这一点我觉得也蛮明显的，就他还是会把家里客人看得到的地方维持一定程度的干净，但是客人看不到的地方他就会觉得反正这个空间不用也是浪费啊，那我为什么不把它囤好囤满。除了心理问题之外，有一些囤物症可能是生理问题，比方说脑部的退化，或者是他有一定程度的强迫症。也有一些研究认为囤物症可能是基因问题，因为可以看到家族里面往往有类似的现象，只要你的亲戚是有囤物症的，后代子孙里面有囤物症的比例通常会变高。强迫症的例子我觉得也蛮明显的，有没有听过有些人说到东西便宜他就是一定要买，就是这个东西看起来很便宜，不买很可惜，即使那东西感觉上就是个垃圾，你买回来也不知道要干嘛，但他不买他就会很痛苦，或者是他就是没有办法做决定把东西丢掉，下不了决心的人都会变成囤物症。
哦，我觉得这个是我非常的有感，东西是便宜他就想要买的，但是买回来的都是垃圾这一点。
你爸会去买便宜的东西吗？
哦，
我以为他都是去捡垃圾而已。
No， 这次我回去的时候，因为我们不是日夜颠倒工作嘛，然后就有一天晚上我在睡觉，然后听到就的声音，然后他在家里玩那个叫什么无人机， 我就想说为什么要在这么晚的时候，我就是玩无人机，就我隔天起来然后就发现这无人机是一个超破的那种，看起来就是那种什么淘宝上面买回来的垃圾，这看起来就是非常的不稳。我就问说你为什么要玩这个东西，他说哦很便宜啊，我还买了两只呢。
两只不是我可以理解很便宜买一只，那第二只要干嘛？
第二只就是如果第一只坏掉就可以把第二只的零件拿来修第一只。然后我想说你为什么要买两只垃圾回来，而且他那个真的是超级垃圾，他那个飞都没有办法 balance， 然后还差点把我的电脑电线砍断。可以想见的，他最后的一定会留下来变成家里的垃圾，因为他说哦我要把马达留下来，哦我要把那个电池留下来，然后就会出现更多的垃圾。我就跟他说我出钱帮你买一只就是最顶级的旗舰大疆好不好，可是你可不可以不要买这些垃圾。他说不行，就是这种东西就是要便宜的 才玩起来才爽。
哇我有点说不出话来完全不知道该做什么评论，
无法评论，就这样吧，他爽就好。
可是其实我自己在看这些研究的时候，我觉得台湾很多老人可能不算是囤物症的，毕竟台湾长辈成长的年代啊真的就是比较贫困，所以养成习物的这个习惯我觉得是非常正常。加上老人退休了之后如果收入降低，本来就会想要降低花费，就会不想要丢东西，这些都很正常啊。另外一个是所谓美感教育，我们长辈成长的那个年代吃都吃不饱了，怎么有时间顾到美感，对不对？所以东西就是能用就好，路就是可以走过去就好，剩下的都不重要。我爸其实不会去囤什么垃圾，我不觉得我爸是囤物症，我觉得他就是比较偏向那种东西舍不得丢。他唯一比较符合囤物症的症状就我刚刚讲那个没有办法做决定，每次我跟他说家里这个那个可以丢掉，他就会说慢慢来，我以后会丢，我有一天会做决定，他就会这样一直不断的拖延下去。这是一个囤物症患者常见的借口。
我觉得他们搞不好就是觉得树大就是美，我觉得这是我发的美感。
我觉得的确是，可是多数的人应该还是喜欢宽阔的空间的，我们从饭店里面可以看得出来嘛。台湾长辈不管家里面再挤再旧，如果去到那种很大气的饭店，空间很开阔，他们都会称赞说这个饭店这样看起来很舒服很美，所以他们其实也是喜欢这样的空间的，只是他们已经习惯生活在很狭小拥挤的空间里面，所以甚至会有一种印象是所有人的家里面都是这样的。之前那个秋秋建筑师就有说他有几个客户的案例，就是整修了之后长辈的囤物症就减少，因为某种程度上他们是需要美感再教育的，就是换到舒适的生活空间里面生活好几个月就可能会改变他们的生活习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有的、哦、我之前跟我一个意大利的老板聊过有类似的现象。意大利的治安跟以前的台湾一样不太好嘛，所以他们的人民是习惯装铁窗的，所以我那个意大利的老板他就说他爸妈一来之后啊，一看到美国的窗户都这么大都没有铁窗，采光这么好通风这么好，吓死了，就说你这样如果有小偷闯进来怎么办，很可怕。可是生活了一个月之后呢，他们就会觉得诶原来空间是可以这么舒服的，原来有这样好的采光我活得会比较开心，所以回去之后他们也会想要做一些改变。我觉得像我妈之前来我这边住也会有类似的心情，就是在一个开阔的空间住一阵子之后就会觉得其实这样宽阔的环境比较舒服。你不要说别人啊，你自己也是啊，你看你以前一个人自己住的时候空间多么的糟糕啊。
我觉得可能是我家的训练
哦，这倒是真的。常进人他以前一个人住的时候那个宿舍我不能说像他家那么的可怕啦，可是也是像充满了各种别人不要的家具。他那时候有个习惯就是看到人家不要的家具他就会去捡回来，然后有一天把它卖掉，这、就是他的人生小乐趣。但是平常家里面就会囤满了这些别人不要的家具，弄得都很难走路，但他就觉得反正他回家只是吃饭睡觉，他也不需要那些客厅的空间，也不会有人到他家里面来做客，所以把客厅里面完全囤满也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我每次去的时候都觉得这个空间也太难生活了吧。之前甚至有常进人的朋友本来要去常进人他家喝个茶，一开门就说算了我不进去了，我们下次再见面吧。你还记得这件事情吗？当下我都有点羞愧欲死，心里想说嗯，不是每个人家里面都是这样的，真是不好意思。你搬来跟我住之后，因为我比较注重生活环境的舒适跟美感嘛，所以住了一阵子之后你也开始觉得那种很拥挤的小空间你会受不了，不是吗？
对啊，现在就开始会想要自己收东西了呢。
对啊，这次回来因为我肠胃炎不舒服嘛，没有时间收，常青人居然就开始自己收，说这样生活环境会比较舒适。所以大家看看，改变是真的做得到的，你就是要他们长期生活在舒服的环境里面是真的有可能造成改变的。
真的是我爸也来我们这边住过啊，他回去以后还是一样。
有一些是 事情可能是需要长期的潜移默化。不过说到囤物症，我觉得我家有一个地方是很明显有囤物症的，我阿嬷的厨房。我阿嬷的厨房绝对有 level 3、哦、甚至到 level 4，我觉得就是所有的锅子啊刀子啊都堆到那个没有地方拿，那感觉上你一碰就会有那个锅子山倒下来那种感觉。然后冰箱一打开堆满了陈年的食物，我真的不懂，因为我家平常就住四个人嘛，我爸妈阿嬷还有阿嬷的看护，但是我家有一二三三个大冰箱加一个大冷冻柜全部塞得满满，四个人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东西需要放冰箱，而且呢冰箱是满到新鲜的食物是进不去的，所以我真的很扯，就是冰箱里面都堆一些陈年的食物，然后那些真的超本末倒置，冰箱里面都堆一些陈年的食物，所以当天晚餐菜常常就会收不进去。然后我阿嬷习惯又比较不好，她就会觉得一些晚餐菜不收也没关系，隔天不会坏掉啊，那种隔天的我就不敢吃了，特别我现在怀孕就完全不吃，我就只吃当天会出现在餐桌上的。然后我们家那些新鲜的青菜啊什么东西也不会收冰箱，因为冰箱没有位置，就会放在外面晒太阳，所以马上就会干瘪下去，虽然说炒了之后可能也没有那么大不同啦，但我就觉得非常的奇怪。而且我其实不太确定我家现在这个冰箱的囤物状况啊到底是不肯清还是懒得清呢？因为前阵子台湾爆发那个米酵菌酸这件事情闹很大嘛，所以我爸就开始有在思考我们家食安这个问题。然后有一天我就看他打开冰箱看一看，就说我们家这些真的是该来清一清了，但该从哪里开始呢？所以我觉得有可能的问题真的是不知道从哪里清起，毕竟通常有囤物的问题都是老人家了嘛，所以体力可能也没那么好，要去清的确有一定程度的困难，甚至很多他们可能自己也不记得那是什么。我家很多那种一罐一罐的东西，就是那种腌制品或是调味品，然后外面都没有 label 的，因为就是乡下那种菜市场它是人家做好之后就一罐一罐的塑胶罐，你知道吗？所以上面不会有任何的标示，也没有日期，什么都没有。我家的冰箱里面就充满了那种东西啊，我个人是完全不吃的啦，但就是你完全看不出来那是啥，除非你
好可怕。
真的蛮可怕的，除非你把它打开之后闻一下或试吃一下。但因为现在阿嬷身体比较不好了，所以就没有人去做这件事情，就变得越来越夸张。
神农氏退休了，
嗯，真的是这样。而且我觉得我每一次回去案情都变得越来越严重，所以我这次回去就是顾好我自己的冰箱，然后吃我自己的食物。
哦，你现在有自己的冰箱了是不是？
就新家那边啊，因为平常我妈妈不太做饭，所以那边本来以前就是堆一些饮料啊或是鸡蛋水果那些简单的食材，那我这次回去就买自己要吃的东西自己煮，
可食用冰箱，
自己的食品安全自己顾，然后只能这么说。不过我要强调的是囤物症是真的会影响健康的，首先很明显影响到卫生嘛，对不对？如果你的厨房就是很多不好的食物，或者是你的空间就没有办法打扫，充满了灰尘啊过敏源啊宠物的粪便会有病菌啊，那这个当然会有问题。另外就是火灾跟跌倒的风险也会很大。再来是严重囤物的人啊多半离群所居，跟家人朋友都会切断联络。这个因果通常不好说啦，有些人是因为囤物导致家人朋友再也不想往来，有些人则是因为跟家人朋友断绝往来之后囤物则变得越来越严重。就算还有在工作的人啊工作表现也都会非常的不好，所以收入往往也会受影响。但有研究认为离群所居的人会短命15年。首先缺乏互动就会有认知障碍，所以老人痴呆认知障碍这些的几率大概会上升 50%， 如果你没跟什么朋友来往的话。再来离群所居的人多半不会出门嘛，他的生活大概就很简单，就在家里面走一走而已，所以会缺乏运动，导致心脏疾病跟提早死亡的几率上升 30%。
所以是一个 correlation， 但是不一定有 causation 这样。
Well， 我觉得你要说 causation 吗也是有的啊，因为你就是有囤物症导致你有卫生上跟生活上的问题嘛，那你有生活上的问题哪来空间运动，所以它是一个间接的，可是的确不会因为你跟很多物品住在一起你就生病，没有那么快。可是你如果长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对你的心理不好，那就会对你的身体不好。好，那进入到下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怎么治疗呢？我相信很多台湾年轻一辈的朋友都有相同的困扰，家里面长辈的这个囤物问题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我觉得这其实也是很看个人啊。那虽然成因不确定，但多数研究认为囤物症跟心理疾病是有切身相关的嘛，所以不推荐直接帮他丢东西。
所以不推荐在他知道的状况下帮他丢东西。
对啦，如果你丢了他不会发现，那你可以丢一点。可是如果你在他面前直接帮他丢东西的话，他的负面反应可能会非常大。像这次你爸的反应就蛮大的啊，
用各种不同的角度跟他就是讨论要怎么样就是才能把东西就是减少一点，反正最后就会开大学就是眼泛泪光，
这是我人生仅剩的乐趣了，你不要这样逼我，我人生活着也没剩下什么乐趣了。
对，然后就觉得我的标准太高，就是我不能拿就是这种美国地广人心的标准去 apply 在台湾这种狭小的空间。
我必须要说句公道话，你家的空间在台北很大，
算蛮大的，
算很大，很多台北人家里面地坪根本没有你家那么大，但是生活空间比你家大很多好吗？我们可以用台北的标准来比就可以了，你爸真的没有达到台北的标准。我一开始的确是蛮不能理解的，因为我对我爸算蛮强硬的，我就是说东西要嘛丢掉要嘛我搬走，你选一个。
那是因为你有这一句话可以讲，你才是金字塔的顶端，我爸根本就不 care 我搬不搬走。
对，我爸非常的在意我搬走，特别是我现在肚子里面有他目前唯一可能的孙子，所以他非常的介意我要搬走这件事情。所以他虽然嘴巴上念但都会让我丢，可是看得出来他的精神受到很大的冲击，所以我有的时候也是会自我检讨说我好像真的不应该对我爸这么坏。其实大家可以换位想想嘛，小时候你爸妈要你去整理房间，把很多你视为珍宝的东西丢掉，你会不会很不高兴，对吧？其实大家都会。所以与其帮他丢东西，更好的是给他一点尊重，但给他一点诱因，就跟他说你丢掉这个之后你就可以换到什么东西，比方我跟我爸换的就是你丢掉我就回家住一阵子，对不对？像这样的诱因可能就会好一点。另外就是不要要求一次到位，要求有改善就好，你不可能让他一次把所有东西都丢掉了，这真的太难了。但是你可以跟他说我们至少把这一块清出来，这样我们可以拿来放一些宝宝的东西，用这些诱因去让他觉得他清出一块空间是会有报酬的，这样可能会比较有效。你觉得你爸可以得到的诱因是什么？
我觉得什么都不管用啊，我什么都想过了。
他感觉上为了跟你姐的两个孩子见面好像是愿意丢东西的啊。这个说来也很好笑，因为他不愿意为了跟你见面丢东西，但是他会为了外孙丢东西。哎，你在你家的地位真是
低落。
另外我发现我爸妈有时候不丢东西啊，是因为觉得那个东西还可以用，可是在我看来那就已经是垃圾了。像这种的我就会直接帮他们买新的。
你有什么成功买新东西然后让他们把旧东西丢掉的例子吗？因为我没有成功过。
我觉得在一些收纳的东西上是有，因为我爸比较常囤的东西其实是家具类的，就是一些很老的我曾祖父留下来的家具，根本就已经抽屉打不开的那一种，我爸也舍不得丢，然后我就会直接跟他说这个不好用，我要放我觉得好用的东西，所以我就直接买了新的柜子回来，那他就愿意把那个旧的柜子丢掉，因为他觉得有个新的东西去替代。
我觉得这招对我爸也不管用，因为他就会说那旧的东西的那个零件我可以留下来。
所以我觉得我爸真的不算囤物症，我觉得我爸可能只算是一个比较习物的长辈，但你爸感觉上就有进入到囤物症的范围。或者是可以尝试用名人或同侪效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但像我家的长辈呢，就是小孩说的他都不太想听，但外面那个朋友说的或是那个哪个大师说的，他们常常会觉得很有道理。所以你可以举例说那个谁的家里面多漂亮啊，那个大师怎么说啊，像这样也许会帮助爸妈下一点决心。
我觉得这招对他也没有用，因为他明明就有同学还是朋友，就是家里就是很宽阔很漂亮。 But 但他就说啊，我就是我的财力跟他的财力不一样啊，他就直接放弃，直接躺平。
你不如鼓励他邀请那个有钱的朋友来家里面好了，他可能会为了一点面子努力一下。另外我很推荐的是请整理师啊，就像我刚刚提的，有一些长辈其实不见得是完全不愿意清理，可是他们可能体力上或者是心理上没有办法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如果跟长辈沟通一下，请一个专业的整理师回来整理东西，我觉得是很有效的。而且整理师他们在整理的时候其实会问你说哪一类的东西大概上要留下来，所以长辈会觉得他只是对东西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筛选，而不是所有东西都要被丢掉。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可以考虑的。
这个有什么不一样？就是筛选跟丢掉有什么不一样？
因为在我们看来都是垃圾的东西，长辈心里面可能有一些觉得是比较好的垃圾，所以他想要把那些比较好的东西留下来。这个时候你请一个专业的人帮他把一些东西整理起来，减少一点占地的空间呢、啊。 不过如果真的是有病理上的问题啊，还是得看医生的。多数推荐囤物症患者进行心理治疗，也就是所谓认知行为疗法 CBT。 那这种疗法呢，可以改善惯性的思维，它跟传统的心理咨询其实是不一样的。传统的心理咨询呢，比较注重成因跟过去，医生可能会跟你聊天的时候去分析你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尝试从根本去解决问题。那认知行为疗法则是反过来，它注重的是现在，我不管你为什么会变成囤物症，我只是想要鼓励你开始丢东西，用真的改变现状的方法来进行一定程度的治疗。这种疗法认为心理问题的产生可能来自错误或者是负面的思考，就是所谓的认知扭曲。比方像你爸的例子来讲呢，就是他错误的认为这些垃圾都是宝物，但这是一个错误的认知。
我觉得错误的认知应该是对他来讲真的是宝物，对他来讲是正确的认知，但是他错误的认知是他这些东西都用得到。
对，所以心理治疗师可能就会告诉他说，你没有办法每个东西都用得到，所以你要先选出一点你用不到的东西，把这个东西给丢掉，所以借由这个动作来去改变他的认知，就叫认知疗法。那当然我自己不是心理师啦，所以我讲的只是一个非常概略的定义。最重要的概念就是要告诉患者说呢，你要学习不去累积东西，告诉患者掌控物品并不能够掌控你的生活。我看也有很多心理师会鼓励患者参加社交活动，因为刚刚有说嘛， isolation 是造成囤物症跟一些心理问题很重要的因素，所以鼓励他们去多认识朋友，交朋友就有可能有改善。但如果是有很严重的忧郁问题、生理问题的这种，可能还是得靠药物。那 again 啊，我不是心理师，不过根据我查到的资料，认知行为疗法的应用范围其实还蛮广的、哦、除了囤物症之外，也常用于忧郁症、 PTSD 压力创伤症候群以及毒品间断或者 eating disorder 饮食失调。像我们之前的朋友营养师雅文，他就是专门在做饮食失调的这种认知疗法的、啊、eating disorder 饮食失调的范围其实蛮广的、哦、大家通常知道就厌食症嘛，可是有一些人可能是有一些奇怪的强迫症，比方咖喱拌过就不敢吃，或者是一定要把食物排得整整齐齐才能够吃，或者是特定的食物会激发恐惧不敢吃。所以他们的课程就是会去买这些病人害怕的食物，然后大家就是做成一圈，然后强迫你吃你不敢吃的那个东西。
这是不是有点 extreme 啊？
对正常人来讲是有一点，但是因为他们会去这种地方治疗，就是因为他的 eating disorder 已经造成他日常生活的困扰了嘛，他没有办法正常面对食物，对食物的关系非常的糟，所以他才会需要借由这样的治疗去改变这样。那囤物症患者也是一样的嘛，他囤物的习惯已经影响到你日常的生活了，所以虽然丢东西这个行为对他来讲其实很残忍，但是你就是要强迫他丢一点点，去慢慢的改变这个认知。那当然我们没有非常的鼓励大家跟自己的家人产生强烈的冲突啦，我觉得这还是看个人，像我就不太在意跟我爸产生冲突
那是因为你冲突每次都会赢好不好
一方面是我爸的确是疼我啦，所以他还是会觉得说，好啦，为了女儿好，我委屈我痛苦，但是我忍这样，所以我知道最后会没有问题。那如果是很严重的囤物症患者，造成他太大的精神冲击，很可能会有比较不好的下场，所以还是鼓励大家寻求专业的精神协助。你觉得你爸会去寻求专业的精神协助
吗？他要花钱呢，怎么可能
那你觉得你跟你爸的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
我只能说我卤我不能买房子 so
搞不好你可以啊，你最近不是在看房吗？对吧，大家如果有好房子没有啦，我们还要再想想。好，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到这边了。大家如果有什么奇葩的长辈囤物症经历，欢迎留言告诉我们，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可以彼此互相安慰疗伤的一个方法，
抱团取暖啊。
原来有人家里面比我更夸张，你看完之后就会觉得心情好一点，
比下有余。
另外想聊一下我们之前那个美国生活的留言，很多留言都问说为什么住在国外的人都说台湾很好但都不回来住。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所谓外国的月亮比较圆啦，在台湾的人不是也常常开口闭口说感觉国外比较好吗？所以国外的人开口闭口说台湾感觉比较好，不也是一个很合理的想法？
我觉得那个科技工作奖的粉专的抹布大大讲的蛮有道理的，就是为什么觉得台湾好，他因为在台湾花美国的 income 比较好
这个我的确是没有办法否认，可是我觉得我想强调的是，就是每个国家都有它的好与坏，那你决定留在一个国家不代表说你觉得那个国家 家全然的好。就像你选择跟你老婆结婚，大概也没有觉得她没缺点吧？结婚了之后多少还是会抱怨老婆的，不是吗？
没有缺点啊，什么缺点？
你少来。所以选择在一个地方落脚生活，往往是有一些考量，没有错，但并不代表说我们全然认同美国的生活方式。我知道大部分选择在美国留下来的人，多半几个原因啦，一个可能就工作上比较自由，钱赚的比较多，生活环境比较好，再来听过最多的就是说小孩的教育比较自由。我不会说美国的小孩念书比较没压力，但是美国对各式各样的孩子的确是比较包容的。就台湾的社会感觉上，成功只有一个模板，你一定要书念得很好，然后去很好的公司工作，赚很多钱，只有这样的人才被称作成功。如果你没有在这条道路上，就会被很多人批评。可是美国对成功的定义非常的广泛，不管你走哪一条路都是好路，只要你可以照顾好自己，可以活得开心，大家都会觉得哎，你这样很好很棒。我觉得台湾的这个社会氛围是有比较少一点的，这也是我听过很多家长从台湾搬到美国的原因。特别是如果他们的小孩比较没有办法适应台湾的教育的话，很多人的确会选择来美国。这样
我自己是觉得其实美国在大学之后的教育体系，配合他们这边经济体跟公司企业的文化实力，其实是对技能跟 career 的开发其实是比较优秀的，
对，
比台湾优秀。不过我觉得这个聊起来太长，可能以后再聊。
对，但同意，的确大学以上在这边的职涯发展是不错的。好，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到这边。喜欢这个节目，麻烦留言给我们五星好评。如果想要听的节目主题，也请留言让我们知道。我是阿奇，
我是奇奴 AKA 创建人，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